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在路加福音的另一处，他也讲到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、弟兄、父母、儿女，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在来世不得永生的。其实在信仰中有一个法则啊，就是越是舍弃啊，越是顺服，就越是蒙福。这个有时候我们信主啊，传福音特别强调蒙福的一面，但是信仰其实还有另一面，就是要舍己啊。其实蒙福的前提啊是舍己，是舍己啊。这个恩典是白白给的啊，不管怎么着神都会给我们，但是那些愿意舍己的人就会蒙恩更多，蒙恩更多。为什么说如果你舍弃一切就会得到一切，而且得百倍啊，得百倍。我在思考这些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按字面来理解的哈。我第一次读的时候，我就想到，如果我撇下了房屋、妻子、弟兄、父母，那耶稣说得百倍，那得百倍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得一百个房子啊，一百个妻子很麻烦。所以我想这个主说的得百倍的意思就是说价值哈，价值的增加，而不是数量的增加啊。基督徒的人生不见得比不信的人活得更富足，真的。你知道这世界上很多不信主的人很富有的啊，他们做事很精明的啊，他们做生意能够发大财的啊。你看这些发财的人当中啊，真正的基督徒啊并不是占多数的，特别在中国大陆啊，中国大陆现在那些成功的人士中，基督徒啊不是很多的，不是很多的。所以今生得百倍的意思啊，不是按照世俗的标准，而是按照主的标准，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得百倍。房子还是那个房子，但是这个房子已经比过去的房子增加一百倍的价值。比方我在旧金洛杉矶的时候哈，我在洛杉矶的时候经常到海边去去灵修啊，写作。因为我们家送我女儿去上学的路上就要过那儿，那个我看到海边上有很多好房子啊，这是那太平洋，这是山坡，那房子都是几百万的，但是我看到那些房子都是空空荡荡的啊，没有主人。不是说没有主人，主人就忙着赚钱养着房子，那房子那院子里常常就是一条狗就完了啊。我就想到哈，我说这个房子的主人如果他不是基督徒的话啊，不管他多有钱啊，哎，他的生活就缺少阳光，缺少盐，缺少和睦啊，说不定还有什么外遇啊、纠纷呐、而且压力重重啊啊。但是如果这个主人是基督徒的话啊，他的家庭开放，在这个房子里有啊，这个孩子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长大，那他将来留下的记忆就是美好的，而且孩子会身心啊，这个孩子如果在这个房子里长大，那他将来留下的记忆就是美好的，而且孩子会身心灵健康的成长。所以由此我就想到啊，如果把这个房子献给主啊，那么它的价值就增加了一百倍。还是这个房子，同样我想到妻子，耶稣说了撇下妻子的会得一百倍，那妻子还是那个妻子，但是呢如果归了主啊，那真的是不一样。我自己就是这样哈，体会的哈。我跟我太太没信主之前打呀闹啊，总觉得我们两个是找错人了啊，就是天生的性格不合呀啊，就是没治了。 但是进了乳之后啊、我们就非常的好，就会发现，就是说啊、哦、我们两个在一起真是上级配的，真合适。就是我常常讲，我太太对我实际上真的就像在旁边盯着我，让我成圣。稍微有点毛病他就看得出来。然后他就说，你还是传道人呢，你就这个样子啊，在家先做好传道人吧。我就常常说，我说你欺负我。我们做传道人的是受欺负啊，你知道，因为大家都盯着你啊，特别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啊，老婆孩子都盯着你呢啊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妻子的这个质量增加了100倍啊。这个还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。你看圣经上讲啊，说那个金子贵重呢，还是让金子成圣的殿贵重。这个金子是挺贵重的，但是这个金子如果你放在圣殿里啊，它的价值增加了100倍，成了圣物啊，成了圣物啊。还有耶稣说的，不要把圣物丢给狗，不要把珍珠丢给猪，免得它践踏了反过来咬你。其实也是指这个道理，那个圣物和珍珠都是很宝贵的，都是很宝贵的，但是如果丢给猪丢给狗，它就一点都没价值，在猪和狗眼里它是没有价值的嘛，对不对？它不但不领你的情，反过来还咬你。其实耶稣讲的，我讲也是我讲我们人生嘛，房子也好，妻子也好，这个不管世上的什么东西，它本身的价值取决于你我，我们这个拥有者，我们这个主体的生命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是猪，我们是狗，那给你挂金项链都没用的啊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人的生命哦，那我们就一切都什么点石成金呢？所以这个主体很重要。说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啊，让我们得的更丰盛。这个丰盛是指生命的，不是身外之物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哈，我们蒙福，我们跟世人相比啊，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？是我们的生命不一样。我们的生命不一样了，哪怕同样我1万块钱，他也1万块钱，我这1万块钱比他的价值高100倍，因为我这1万块钱可以投资天国的银行，那个回报率比他高100倍啊。他那个1万块钱哦，就是他自己的，挣了跟没挣一样，因为吃了还要拉就没了。自己养自己是没价值的啊，就是没有利润的啊，没有利润的。我们看到这个神给我们的说，你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就这个意思啊，你把世界拥有了，但是你自己的生命堕落了啊，你这个生命是指死，但是也是指罪啊。你赔上自己的生命，就是你在罪中啊受煎熬，有多少钱有什么用？在这世界上我们看到好多有钱人，特别是我过去的一些朋友同学战友啊，他们下海经商赚了钱，那日子不如以前，大不如从前，受苦的时候，受这个艰苦的时候啊，这有了财富，人把自己的灵魂赔上了啊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舍己，就是要舍给他。他说凡是为了他和福音的缘故啊，撇下这些的都得100倍，得100倍。这个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哈，这个怎么样才能得100倍？耶稣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舍。基督徒我们信主时间久了，这个道理就越来越明白啊。你如果觉得神祝福你不够了，你首先要检讨自己是不是舍弃的不够了。这个舍弃我跟大家解释，不仅是金钱，更主要的是你的心啊，更主要的是时间精力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。啊，这个我们有时候人奉献一点钱并不难，但是你的心智在哪里啊？财宝在哪里？心在哪里啊？ 这个神要的是我们的心。这个耶稣说舍一切得一切，他又说一粒种子啊，一粒麦子哈，落在地里死了，他就会结出百倍的果实来，都是讲这个舍己，舍己啊。他麦子如果不死了，就成不了种子；他如果成了种子，他就不再是麦子。种子的特点就是死自己，把自己死了，埋起来死了，然后就结出百倍的果实来。这个耶稣举过很多这样的比喻了，他说得生命的丧生命，为他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就得了生命，也是这个意思。就好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常常说的一句话哈，一滴水如果不归向大海就会干枯的啊，但是这滴水如果归回大海就永远不再干啊。人的生命也是这样，我们的生命都是从神而来，你如果不归回神的话，你不管活得多久最后也是死嘛，不管活得多好最后也是坏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你如果归向这个生命的源头，归向神，就永远不再死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了，不管你怎么保养自己的生命啊，怎么锻炼身体，医疗保护都没用的，最后失掉生命。耶稣说你们如果把这个生命交给我，交给这个永恒的福音啊，那你就得着它了，得着它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这个要思考我们的人生怎么度过，真的为自己是毫无价值，毫无出息。你看到大街上这些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每个人都是这样，生下来拼命的读书，读啊读啊，读到最后去挣钱，挣了钱以后就去花买消费啊，回来以后就吃，吃了又拉出去再去挣。所以有人说，倒是活着，到底是活着为了挣钱呢，还是挣钱为了活着？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是活着就是为了挣钱啊，其实挣钱本身才是工具嘛，它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好好活着。可是现在你看多少人活得不好，去好好挣钱啊。这个包括那个我们那个北加州那个硅谷那边啊，三号赛那边那些电脑工程师们真的是辛苦，挣的钱是多，特别是前几年每个人都一大把股票啊，那个但是现在全跌下来，都挺惨的啊。那个时候哦都很有钱，可是都没生活。我听说他们在那登那个征婚广告，因为那边男的多女的少啊，他们就征婚，征婚的广告上都写着说有的是钱，就是没生活，你来不来？这也是一种自嘲。他们上班想着，下了班还是想着那些设计啊、软件呐、啊、那些，天天加班啊，那个，所以生活本身被消耗掉了啊，得来的呢，其实是生不带来、死不带去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耶稣告诉我们，生命本身看你放在哪里啊，你放在一个没有价值的地方，它你这个生命本身也没有价值了。生命呢，你放在一个有价值的地方，它就有价值了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你把这个金子放在圣殿里，它就有价值了。他说是金子贵重呢，还是使金子成圣的殿贵重呢？当然是殿了，对不对？你把珍珠丢给猪，那就没价值了。但是你把珍珠这个挂在人身上，它就有价值了。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本身是什么样子，这个很重要。耶稣还讲过哈，他说爱我就要胜过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等等。其实原文我们知道是恨啊，爱我就要恨父母、妻子、儿女，这个话也很费解。这个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舍己了，舍弃你人间最亲的人，那个亲情不能超过对主的爱啊。但是他说的很绝对。我妹妹，我记得她刚信主的时候就写信告诉我，她就说这句话我不理解，为什么信了耶稣、爱耶稣就要不能爱父母了？ 其实耶稣也不是说让我们不能爱父母，只是说这个情况是经常发生的。是什么？这两者发生矛盾，发生冲突，你到底是爱主呢，还是爱你人间的亲情？包括你是爱主呢，还是爱你人间的财富，爱你人间的地位，爱你人间的享受啊？你是投身永恒呢，还是投身短暂？有时候这些是发生矛盾的。如果都不矛盾，那当然很好了啊！大家啊，我既享受了这个，又享受这个，既享受了主的爱，又享受了人间的爱，既享受了永恒，又享受了短暂，多好啊！但是有时候发生冲突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你会发现你要舍弃人间这一切，好难呐、啊，是不是？好难呐、啊！这个时候你要真的要跟从主，要爱主，你就会产生一种恨恶自己，恨恶这个世界，恨恶人间的亲情，这些缠累。所以保罗后来很干脆地说，在世界看来我被钉十字架了，在我看来世界被钉十字架了，就势不两立的状态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啊！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这个世界自然成为粪土，不能有两个宝贝，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！你不能说主耶稣很宝贵，这世界也很宝贵啊，主耶稣的爱我舍不得啊，我父母亲情的爱也舍不得。在很多情况下是二者必居其一，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恨这个字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爱我就要恨父母，我自己有这个体会啊，就要恨。恨的意思就是说啊、哦，你缠累我还要多久呢？你阻挡我出去侍奉主还要多久呢？难道我永远这么跟你苟且偷安过日子吗？我对我太太说、是的，你可以过安乐的日子，你就不会去冒风险。你知道那个西方宣教士到中国去是什么样的光景？那个时候他们在英国、在挪威、在丹麦、在那些国家生活得很舒服的，那跟中国是天壤之别呀。那个时候的中国多落后啊，你们知道的，喝水都喝不上，疟疾横行啊！但是他们要撇下那个安乐窝，然后到中国去宣教，而且冒着杀头的危险啊！你们看那些传记，我最喜欢看的就是这些人的传记啊！现在有一个弟兄统计，这个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去被杀死在中国的已经有统计出来1300多人，他都统计出名字，他们的那个家乡，他们所在的差会，他都统计出来了啊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，你要是爱主，听从主的呼唤，你真是恨恶自己这个被世界这个缠累，被这个亲情家庭亲人缠累啊，甚至你要恨恶自己这么没出息，怎么就撇不下这些世上的东西啊？一个人如果不达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你真的还不懂，真的还不懂得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。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都有这个经历，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恨恶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，我怎么又软弱了，我怎么又贪婪这个东西贪婪那个东西了，主啊赦免我。我们常常这样。所以一个人如果爱主更深，那就是恨恶这个世界更深，恨恶自己这个老我更深。主啊，我真对不起，我又发脾气了，主啊，我这个老毛病又犯了，恨死我自己了，恨死我自己，我这么没出息，像一条虫啊。所以耶稣说啊，要爱他就要恨父母妻子儿女，甚至恨恶自己，恨恶自己啊。耶稣还有一次哈，对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说：“哦，我要跟从你，但是呢，容我先回去埋葬了我的父亲。”他父亲死了，耶稣也说了一句话，听起来好像不通人情，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跟从我。这个话也不通人情的啊。但是我读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体会到主的心肠，主的意思是说啊。 不要手扶着篱向后看，啊，那些事都不重要，啊，不要把这件事看得比跟从我还要优先，还要重要。但是我相信主并非不体谅世人的心。如果这个门徒说，主啊，虽然我的父亲死了，但是我不去管他，陪他去吧，我跟你走，主一定会说，去吧，先埋葬了他再来跟从我。我相信是这样，因为主要的是我们的心，要的是我们的心。你看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以后，什么都是讲心的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啊，动淫念就是犯奸淫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心在哪里，财宝也在哪里。你们里面的光如果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天国不在这里，不在那里，在你们心里。你们注意查四福音书里面全是讲心的，这是跟旧约很大的不同的。旧约的律法写在这个石板上，对不对？新约刻在哪里？刻在我们心里，啊，所以圣灵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来进驻我们每个人心里的。在旧约里边没有这个说法，说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 ，no， 只有先知才被圣灵充满。有的，但是说扫罗也落在也列在里边，那是挖苦他的，啊。所以这个心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就是因为圣灵借着耶稣已经来到了人间，啊，使我们的心敞开赤裸，啊，赤裸敞开，我们的心不再隐藏，啊，我们的心跟神可以相通相连，啊，这个耶稣举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了，大宴席的比喻也是让我们要舍己，啊，宴席准备好了，我想这是一场永生的宴席了，生命的宴席啊！这个被请的人结果都不来，第一个说我买了两头牛要试一试，第二个说我买了一块地要去看一看，第三个说我刚娶了妻子啊，正在度蜜月，这三个人都不来，那么主就很生气嘛，说这三个人都不配了，本来要请的后来都不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舍不得放弃他们眼前的一点点的利益，一点点的好处，因小失大，猛虫吐出来，大象吞下去了，啊，结果也我们的主就说，去到大街上找那些瘸腿的、瞎眼的、残疾的，都把他们领来，本来是不配的，现在都可以了，啊，这个比喻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若舍不得眼前的一点点，你得不到永生的宴席，得不到。我当时读这段的时候，我读着就觉得好可惜啊，说你们啊，这三个人请你们来赴宴席，就是去嘛，你先去了吃了以后回来再度蜜月，你回来再去看两头牛一块地，是不是这样？真的是这样啊，这三个人傻呀，傻到一个地步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得了永生并不耽误今生的，你们知道这道理啊。很多朋友向他传福音说，你信神吧，我不能信啊，好像我信了神我就死了，那没那么严重啊。你信了神只不过是一个永生，你今生照样属于你，只不过你过得更好，对不对？你吃完那个宴席回来的度蜜月更好啊，啊，你回来再弄两头牛一块地不更好吗？在永生之光下度过今生，今生就更加的光明，今生就更有盼望，有力量，潇洒自如。一个没有得到永生的人今生是很惨的，因为他没有明天，结局是死亡。但是有了永生的人今生是很踏实的，因为我知道明天在神手里。说基督徒在死的时候都是很平安的，你们知道追思礼拜唱赞美诗的。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说，怎么回事，你们死了人还赞美什么，啊，你们死了人怎么还感恩呢，啊，其实感谢主啊，他赐给我们永生。但是你若想得到这个永生， 你暂时要牺牲一点点对今生的那个贪恋，这就是个辩证法。我们常常讲辩证法啊，你不舍己就不能蒙福，就不能得恩典。但是你一舍己，一得了恩典，你舍弃的那个自己加倍的回来了，加倍的回来了。很多人不会算这个账啊，就因小失大。还有一对弟兄分家，他们请耶稣来帮他分，耶稣不但不帮他们分家呢，还把这一对弟兄呢训斥了一通，这个也不合情理的啊。人家好心好意请你来分家，是看得起你，因为你公平。他们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办事公平啊，所以请你来帮我们兄弟俩分家。耶稣就把他们两个训斥一顿，最后耶稣说啊，这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厚啊，这个然后讲了一个比喻，一个财主要把他的出产藏在一个大仓库里，自己心里想，我这后半生就吃吃喝喝，就安安逸逸吧。那么神说，我今晚就要你的灵魂，你所储存的这些还给谁呢？啊，你知道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这兄弟俩不可贪心，为什么呢？耶稣的眼是雪亮，他都看透人心。表面上看是兄弟俩要他请他来分家是要公平，对吧？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贪心，是贪心，是不能舍己，谁也舍不得吃一点亏，亲兄弟都这样，所以主很生气。我在这里跟大家讲，我们基督徒不能按照人间的公平来行事，人间的一切关于公平的说法都是主不能接受的啊。人间的公平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公平就是说，哦，你想占便宜没门儿。人间的公平就是说，你让我吃亏没门儿，你不想吃亏我也不吃亏，你不让我占便宜你也别占，这就是公平了吗？哎，罪人跟罪人相处，你千万记住，人间的这些律法、这些法律哈、这些道德，都是罪人跟罪人之间所定的，所以并不高尚。主的律法才高尚，什么律法？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打；偷你的内衣，就把外衣也送给他；强迫你走一里，你就陪他走二里。啊，借给人东西，不要期待偿还。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这公平吗？一点都不公平。有这种法官吗？偷了你一辆车，我宣判再给他一辆啊，他打了你，你过来当场再打一顿，那这不符合人间的律法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发现我们基督教，特别是西方的基督教，那为什么开始这最近开始衰败？这几百年，因为它世俗化了，它世俗化。其实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相容的，按照本质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，我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。分别为圣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这个金子已经摆在圣殿里了，你不能再按世俗的价值来衡量这个金子的价值，你是归神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什么叫圣，成圣。我们常常讲哦，得救容易成圣难啊，成圣是一辈子的事。我告诉你，成圣也不难，关键是你要理解什么叫成圣。成圣不是说我们道德上无可指责，不是这个 perfect 完美无缺。你告诉你，这一辈子你也做不到，你下辈子也做不到。成圣是什么？归耶和华为圣，或者叫分别为圣，对不对？金子在世界上是俗物，把它摆在圣殿里成圣啊。一只羊一只鸽摆在祭坛上成圣，不在祭坛上是俗物。你我都一样，不归给耶和华，不归给神是俗人，归给神成圣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看历史上那些所谓圣徒啊，我们说那些圣徒，包括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，包括什么这个 穆安德烈，什么盖恩夫人，包括什么那些圣法兰西斯，卫斯理，约翰卫斯理等等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什么玛丽特瑞莎这些，你说这些人他们是完美的吗？你就看他们的传记就知道，每个人都不完美，连保罗都不完美的，保罗脾气大着呢，每个人都不完美，但是呢，因着他们已经分别为圣，他们已经把自己摆在祭坛上，他是圣物，在神眼里他是圣物，神说这是献给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什么叫成圣？啊，成圣不是一个道德的词，乃是一个生命的词。你这个生命归给神了。啊，什么叫儿女？你们知道，做我的儿女，并不等于说是啊，我的喜欢了他是我的儿女。No， 乃是他血液就是属于我的。我们归神也是一样，我们归给神，不是说你完美无缺了，神才认你是儿女。乃是说你的血已经被耶稣的血替换了，你已经是他的儿女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追求成圣，一定要注意，不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啊，律法的遵守，这会累死你。律法只能让你的罪显多，很多人读圣经啊，把圣经当成律法来遵守，累死你啊，也把别人累死啊。因为你老用圣经的标准去要求你的太太，要求你的丈夫，要求你的传道人，那累死大家。你要尊重那些把自己献给神的人，你自己也要努力这样做。只要献给神的就是圣的啊，就是圣的。神称为圣了，你能把它化为俗吗？ No。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讲这个不要讲世界上的公平啊，世界上的公平我们不起它，我们甘愿吃亏。你看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不是吃亏吗？他本有天上的荣华，在地上来受屈辱，他本有真理啊，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一言不发啊，他本有能力，他可以一口气把我们都灭掉，可是他不使用这个能力，被钉死，被人吐沫拿鞭子抽，公平吗？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死，公平吗？ No。 所以基督徒要学会吃亏，真的不要讲公平，人家打你你就哈哈的笑着，你说感谢主啊，你如果这个被人这个中伤，被人误解，你就说感谢主，要学会这个，学会这个你就百战不胜，不殆，百战百胜，天下无敌，谁也没法质疑。我有时候也受到一些批评啊，受到一些误解啊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每次祷告完了以后都很平安。我心里就想，你这点批评算什么？我的问题其实比这更多。对啊，我说你知道这么一点点儿，你就抓住不放。我说神知道我全部，但是神不抓住不放，神赦免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，人家说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想我比你说的更不好，感谢主只让你知道这么一点点儿。你是不是比人说的更不好？真的是这样，他大不了看到你一方面的不好，可是你还有很多方面不好的啊，你太太知道的更多呀，神知道的更多呀。所以感谢神啊，要吃亏啊，吃亏就是蒙福啊，吃亏就是占便宜啊，在主里头柔弱胜刚强，羔羊能战胜全世界。为什么是个羔羊啊？为什么不是一头雄狮啊？啊，如果我们的主变成一头雄狮，把全世界仇敌全吞噬了，多好！然后他是羔羊，在十字架上战胜一切敌人。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！我们要有主的样式，就会活得轻松。还有耶稣讲了很多了，要饶恕你的弟兄77次啊，等等等等，说遭辱骂诽谤的就有福了，都是讲这些。你看今天我们大家讲的这些圣经啊，不是一段两段，我是把整个主耶稣基督的性情就是展开给大家看。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性情，他就是来受委屈的，就是来替我们死的，就是来舍己上十字架的，他希望我们也跟随他这样，因为这是一条蒙福的路。 这是一条顺服，顺服天父的路，也是一条蒙福的路啊！不要追求刚强。那保罗也说，我夸我自己的软弱，你追求刚强就落入人的血气啊！所以我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啊！我再给大家一个例子，就讲那个看到那个年轻的妇人的时候也是这样。年轻的妇人又年轻又富有，有人提醒我说不要叫年轻的妇人，最好叫年轻的有钱人。那为什么呢？说年轻的妇人他们理解成是年轻的女人。那个年轻的有钱人啊，他问怎么得永生，耶稣说律法你知道，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这个马可福音的记载哈，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然后对他说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啊，你来跟随我。不，你读这个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感到奇怪啊？因为他从小都遵守了律法，是个道德上很好的人，他又年轻又富有啊，这个是上哪儿找这种好人去？耶稣也很喜欢他，但是耶稣让他回去变卖所有的，变成穷人，让他变成穷光蛋，然后你来跟随我。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教会的牧师，一个基督教机构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会这么办事儿，又有道德修养，又年轻又有钱。我说你来吧，巴不得你来带着你的钱财。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我们的神说回去先变成穷光蛋再来。你们知道什么道理？为什么？我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，我需要你这个生命，我需要你这个人。而你这个人必须是什么人呢？必须是一个舍得放下一切，单单看重我的人，放下你的道德，从小就遵守了律法，那个道德那个优越感放下，放下你的财富，对不对？放下你自己的前途，你也要来跟随我。哦，我看到我们的神他要的是什么？但是这个年轻的妇人，我们知道他舍不得，悠悠愁愁的走了，悠悠愁愁的走了。他其实很尊重耶稣啊，他向他求教嘛，他说他是良善的夫子，但是他舍不得，他因这个舍不得就全完蛋了。他这舍不得一下子就失去了他人生的价值啊，因小失大，结果他从此就消失了，他和他的财富都消失了。你再回头看彼得，对不对？约翰，还有他们的兄弟安德烈、雅各，他们都是打鱼的。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，他们立刻舍了渔船，舍了渔网，丢下父亲和父公来跟随耶稣。结果你看后果就大不一样，那个年轻的有钱人就不见了，可是这个彼得他们啊，就成了伟大的使徒。我们这些基督徒，今天20亿基督徒都是他们生的，都是他们生的。所以你看哦，真的是不一样。主说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，主不会坑害我们。当主说舍下一切来跟随我，你就真的舍下一切来跟随他，绝不会亏待。我自己服侍主也差不多20年了，这20年来我就知道哈，其实我给主的比主给我的啊，那没法比，真是1:10,000。你知道这个主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当你真的跟随他的时候，他会负责你的一切，他把你的全家，把你的身体、心灵、今天、明天，甚至连你的昨天他都负责。你历史上那些罪啊，那些不好的，他全给你 delete 掉，给你 clean， 给你弄干净了啊，全负责。每天晚上给你洗脚啊，洗去你这一天的灰尘、罪污，让你干干净净的入睡，每天是这样。所以神服侍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服侍他啊，神给我们的远远多过我们给他的那一点点一点点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千万记住这一点，舍弃自己啊，你越舍得多，神就越给你的多。当然这个舍弃我跟大家讲哈，不，真的不是舍金子银子啊，房产，
这些东西主其实不看重，你看主说了嘛，对不对？回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主并不看重这些东西，主看重的是什么？是我们那个心，那个愿意舍弃一切，那个赐尽了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，就是这个专一的来爱他。我们现在的人，我基督徒，我不是说我们不爱主，我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爱主，但是我们不是专一的爱主，差别就在这里。而那些圣徒，他们跟我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专一的爱主，他们为了主可以抛弃一切。我们呢不是这样，我们是有了主还要有一切，对不对？我们甚至有些人更过分，我有了主就是为了有一切啊，我有了主就是让你来祝福我的，这跟拜菩萨有什么区别？主啊，你若不祝福我啊，我就不这样，我就不亲近你，那不行的。我们慕道朋友也是这样，你到主这里来，真的，你要想得到主的祝福，先把你自己交给主，你不交给他，他怎么祝福你？这就是为什么主老让我们舍呀舍呀舍呀。我们会说，主啊，难道你缺少我吗？你缺少这些东西吗？你干嘛老让我舍呀？主其实什么也不缺，他应有尽有，一无所缺，可他为什么老伸手跟我们要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为了祝福我们啊。他真的神他什么都不需要，但是却想跟你要，什么意思？他要祝福你了。举个例子很简单，比尔盖茨有一天敲你们家门跟你要钱，跟你借钱，你这什么意思？祝福你了。你马上就说要多少钱，要多少，这房子要不要？还有个人要不要？我正好失业了，我全给你了。所以如果有一天主对你说你来，那你快高高兴兴的去啊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他们像马太正在收税，收税是个肥差事啊。像中国大陆现在的收税官也不得了的啊。马太撇下那个收税，离开收税台就跟着耶稣，他连账都没接走了。为什么？他看见是神，宇宙的创造者，那是最富有的，太阳是他的，月亮是他的，地球都是他的。他说你来跟随我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所以我们常常不把神当神看，我们天长日久就把神当成一个偶像来拜。其实神是有大能力大权柄，他说你来跟随我，他可以只派一个星星跟你一块走，就这么大能力。要有这个信心仰望神。我在拍神州这个片子的时候，那时候没钱，我们的预算是60万，我上哪找到，上哪要钱呢？我去跟神要。我祷告的时候真的是，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海外校园，我在海外校园没有海外校园不打算拍这个电影，因为说他们我们是搞文字的，不打算拍，那等于是我们自己要拍，自己要拍呢，我哪有钱呢？60万，那时候我们家只有几千块钱的存款，有其他弟兄姐妹这个奉献5000，那个奉献几千，那凑60万怎么能凑够了？那怎么办？我就祷告，我跟神祷告。我那记得那天趴在沙发上跟神说，神呐，我说天地万物都是你的，天上的星星都是你的。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钱用来做这件事，你就从天上把一颗星星掉下来啊，那个星星正好是钻石的结构啊，正好掉到我们家后院里被空气燃烧，掉到我们家后院里就这么像个拳头一样大就好了。我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跟神说，我说神呐，如果这世界上没有人来奉献给你这个钱，你就从天上下来啊。结果没过，我不能展开讲哈。没过2个月，我就拿到了90万美金，啊，3个人，每个人出30万。我这3个人都是我以前不认识的，啊，都是我不认识。那么结果后来我跟你说啊，前年这是8年9年前10年前的事了。前年我看网上还真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颗星星，这颗星整个那颗星星比太阳还大。但是它结构是钻石结构，啊！我看了以后就让我太太，我说你过来看， 一个大钻石，比太阳还大的钻石，那往下掉掉掉，燃烧燃烧，掉到我们家后院这么大就可以了，变成流星嘛，啊！你知道神做事奇妙极了，你什么都别想，你如果相信了神，你就什么都别在乎了，别顾虑了，对不对？相信了神，你要确信你是为神所用的，你心里边坦然无惧，你知道我一切都是为了神，不是为我自己，那你就什么都别怕，你该做什么做什么，该给你钱给你钱，该给你人给你人，该给你健康给你健康，该给你什么给你什么，要舍得一切，有了神不就是至宝吗？所以耶稣讲了很多呀，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，因为这块地里有宝贝，对不对？你把你所有的珍珠都卖掉来买这个上好的珍珠，你看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啊？不是说你把你的珍珠都存着再买这个上好的珍珠，乃是说把其他的一切都拿走，只要这一个，这不相容的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吗？主让你不相容，你不背上十字架跟随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，他是不相容。为什么不相容呢？我现在体会到哈，因为要买主这个上好的珍珠，它的代价就是撇弃一切，否则的话你没钱买这个珍珠。就像现在你买个新房子，你现在把旧房子卖了，你他主知道你没那么多钱啊，所以就是你撇下一切来跟随他，才配得跟随他。耶稣说嘛，你们谁在打仗之前不先算计算计，我能打赢这场仗吗？谁在盖房子之前不先算计算计，我打好地基能盖好吗？耶稣就意思说，你要先算好，你要跟从我，你就得撇下一切。这样的圣徒这个时代太少，弟兄姐妹，真的太少啊！我们每个人要反省，你是不是主所喜悦的？所以那个以赛亚自己听到神的呼召的时候，就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啊，那个时候神也是很悲哀的，说：“我能差遣谁呢？谁？耶稣说谁听我的话呢？”真的神常常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，工人少，庄稼多，啊，庄稼多，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自得其乐啊，不要说得了救恩之后，就好了。其实我们主的心意远远没有满足啊，主要在我们身上做更大的事，主要更大的使用我们，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，啊，真的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。我们在生活中把一切主权交给神，主圣灵怎么告诉你就怎么做，圣经怎么说的话你照着这个话去做啊，你就蒙大福了啊！要把自己交给主，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主虽然掌管万有啊，一无所缺，但是他要想祝福你，他必须把你的东西先拿过来再祝福你。这个道理我最后跟大家讲清楚哈，神什么都有，正因为他什么都有，所以他什么都没有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？因为他没有仓库，万有都是他的，他手中是空空的。你看，他把光给了太阳，啊，他把生命给了地球，他自己手上没存货，所以你要跟他要，他说我没有，把你的给我，然后你给了他，他加上祝福还给你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要撇弃父母、儿女、妻子、房屋、财产，他就给你百倍。为什么？他先把你拿过来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，就像理发师，你要想让他给你理发，你必须把你的头交给他，因为他不存头，对不对？你要想让神祝福你的儿女，你必须把儿女交给神，对不对？你要想让神祝福你的事业，你的 business， 你必须跟神说，神呐，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对不对？神就祝福你。你要想让神祝福你的夫妻关系，你的家庭，你必须你们一起降服到神面前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归神，神就祝福你。你不在他手里，他怎么祝福你？你老是个浪子，是个逆子，好，他怎么祝福你？说感谢神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特权，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交给神啊，你交给他万无一失啊，交出一份会得一百份回来。这个最后给大家举一个中国古代的那个寓言啊，就是讲有一个山洞啊，那个山洞里 是听说啊，一代一代的传说，那个山洞里有一个宝贝啊，但是呢谁都不能进去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凡是进到山洞里得到这个宝贝的都不能再出山洞。说这样的话，一代又一代过去，没有人进去，谁也不愿意丢弃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享受啊，跑到山洞里去，再好的宝贝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谁也不进去。结果过了好多代，有一个年轻人啊，莽莽撞撞的，咚咚咚就闯进去了。闯进去了，一看里边一个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拿着一个宝葫芦。这个对这个年轻人说：“你进来了，我等了你好几代了。这个宝葫芦就是要什么有什么。”说：“小伙子，拿着出去吧，回家。”小伙子不敢走，不说好了吗？好几多少代过去了，不许出去的，出去必死啊！啊，老头说，有勇气进来的就有资格出去，明白这个话吗？因为你在进来之前你已经思量过了，对不对？进来之前你已经有了极大的勇气，愿意舍弃世界上一切进到山洞里。凡是这样有勇气进来的，你已经具备了资格，可以出去了。这小伙子拿着宝葫芦就出去了。我觉得这个预言有点像我们的信仰。到耶稣这里来，你必须舍弃你很多东西啊，这是一个勇气，这是一个选择，就是不再贪恋自己。特别是我们中国来的啊，我们要舍弃我们的理性的骄傲啊，舍弃啊我们对世界的这个贪恋，舍弃我们自己身上很多很多的罪，这些东西都要赤裸敞开的放在神面前，然后神就百倍的祝福你。神向我们要的首先是一颗心了，就是你的心要归向神啊，归向神。你把心归向神，神就祝福你这颗心，让你这颗心有平安有喜乐啊，然后呢接着就祝福你的全身，祝福你的全家，祝福你的后代啊。神是借着我们的心祝福我们所有一切的，所以要首先把心交给神。我们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哈，你要好好思量，就是怎么把自己交给主，自己是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，还是一个俗人，还是一个像圣俗混杂的人。你知道在主这里圣俗是不能混杂的，不能混杂的。说这种混杂的人是脚踩两只船，像雅各书上写的会啊，真的你的心是像大海的波浪，你不得安宁的，不得安宁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都来到主面前，今天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放下自己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主那上好的福分啊，上好的福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你，你不仅来到人间给我们带来了你的恩典、你的真理、你的生命、你的大能，而且你还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一切，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献给你，好到你这里来接受你的祝福，也领受你的磨练，接受你的引导。主，我们都愿意，我们都愿意到你面前来。主，我知道你的心没有得到满足，因为你还没有完全的得着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我们都愿意到你面前说，主啊，得着我们，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，不是按我们的意思，乃是按你的意思成全在我们身上。我首先愿意问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愿意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，主啊，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求你使用我，求你完全的掌管我的生命。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心志，好不好？我请你向神举一下手，让神记住你的名字。感谢主，一下就放下，一下就放下。我现在也要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今天神向你所要的是你的心，你愿不愿意向神敞开你的心？愿不愿意来到主面前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得着你给我的，在这之前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把我的心交给你，求你给我平安，给我喜乐，给我永生之光的照耀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我也请你向神举手，好不好？我给你祝福，给你祷告，有没有？感谢主，一下就放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都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
因为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离开他。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因为神今天要呼唤你来到他的身边，他是要祝福你，他请你来赴他这个生命的宴席，你愿不愿意来？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骄傲，放下你自己的馋累，到耶稣这里来享受这永恒之光的照耀，然后在平安喜乐中，在神的祝福中度过今生？我最后再问一次，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你们心里有感动愿意到耶稣这里来的，你就请举手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除了刚才几位还有没有？好，感谢主，我们请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。主，你都看见了，不管是已经信你的你的儿女们，还是刚刚举手愿意接受你的你的儿女们，我都求你加上祝福给他们，让他们真的是知道你是至宝，你胜过一切，因为一切都要过去，一切都是过眼的云烟，唯有你永无断动的影子。主，谢谢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主，谢谢主，你这样恩待我们，我这样的祷告感谢和祝福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再次谢谢远志明林公司远道而来，我们愿神继续祝福他的事工，而且我们要欢迎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，我们没有办法点名，好不好？假使你是新来的朋友，请你站起来，让我们大家认识一下，好不好？请你们站起来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我相信有好多好多是第一次来我们当中啊。我们欢迎来往当中，好，请坐。我们也更欢迎以后你们也能够来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。那我们的敬拜还有我们的团契，我们的许多的课程，在今天的周报上另外一页都有印。欢迎你们来参加，假使有问题，也欢迎你跟我们后面我们的同工招待来一起来问他们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堂，我们等一下要休息五分钟，欢迎大家再回来，我们继续下一堂。然后下一堂完了以后，我们有午餐，也欢迎大家留步跟我们一起来在午餐时候有分享交通。其他的我们教会一些报告，我们今天有执事会，我们请执事们留意。另外是我们有安排，我们教会有年轻人暑假的时候他们要去参加受训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去现场去操练，在短学方面怎么样去传福音给儿童们这种操练。那细节在周报上有，我们请父母们鼓励你们的儿女来参加。这是六月底到七月初的一个礼拜的一个短宣训练营。另外我们也请大家为师母代祷。王琦师母现在在中国，她在做培训。我跟另外一个姐妹下礼拜二，我们礼拜二礼拜三我们要出发，也要去中国跟台湾短宣，请大家用祷告来支持我们。另外我们感谢这个青少年他们办的筹款晚会，有更多的细节在我们这个夹页里面，请大家能够仔细去看，然后也谢谢他们。这一件事特别报告，就是说今年是2010年，是人口普查的一年，美国政府每十年就做一次人口普查，这人口普查要统计不同的人种，比如说黄种、白种各种人种，这种人种的比例，它会分配政府的这个金钱怎么样用在不同人种上，所以鼓励大家要把政府寄来的人口调查表填好寄回去，这样我们人数才真正能反映出我们的这个百分比。那角色布道团替我们准备了一些中文的这个当然我现在有几份哈，你看不懂英文的话，是有中文的你拿回家去看，那你可以填那个表啊。假如还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跟他要，但是呢我想大部分英文可以听得懂，所以我们就只要一小部分的这个中文的哈，请大家留意。另外是这一次布道会我们有准备 CD， 但是你们愿意购买，就一共有四堂，我们请到后面去登记，我们有一个空白的表格，登记以后做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寄给你。另外楼下也有远志明牧师带来的一些 DVD， 还有他的所做的这个他们的机构的一些事工，也欢迎大家去购买，来支持远牧师他们的服事事工。好，
那个4月2号那个圣诞节，晚上7点钟，我们在这里那个圣诞节礼拜，大家看一下。
礼拜五晚上受难夜我们有敬拜，我们是来纪念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舍身，所以是礼拜五晚上7点，也请大家来参加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用荣耀颂来赞美神。 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你的十字架上的牺牲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，让我们认识你。主啊，这个时候我们也恳求主，你用你的大能，主啊，愿你祝福保守普天下奉你的名在做宣教事工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，主啊，让他们都在主的带领之下能够把福音传开，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这个时候也为我们教会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特别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有些人他们正在生死之间挣扎，主啊，他们要信靠你，仰望你，主啊，用你自己的慈悲怜悯，主来医治他们，让他们也同样的得到主在身心灵方面的照顾。愿主保守看顾他们的信心，从身体软弱，但是他们在主的仰赖之中仍然坚定，仍然不改变。谢谢主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父神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。我们休息五分钟以后，我们11:10，请大家再回到这里。说有 password 了、啊，
我们 wireless 这边 wireless
有于晓，他知道怎么弄，对，于晓在后面，他需要用是吧？